世界上有着这样一群人，他们走访全球各国，就公民、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方面人权问题进行调查和报告。他们不是联合国员工，所做工作也没有收入。他们以个人能力和经验任职，承诺通过秉持正直、公正、诚实和信用来坚持独立、效率、能力和诚信的原则。他们就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的特别报告员、独立专家和工作组成员，旨在从专题角度或具体国别角度对人权问题提供建议和报告。截至今年8月，联合国人权独立专家机制涵盖了44个专题任务和12个国家任务，其中包括79名人权专家，致力于解决55项问题。那么，这样一群为改善各国人权问题默默奉献的独立专家们，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请听张丽的报道。
人权问题是联合国三大核心任务之一。在早期的联合国中，当时的人权委员会主要关注制定人权标准，但无权采取任何与人权投诉相关的行动。1975年，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特设工作组，以调查智利政变后的人权状况，并于1980年设立了首个特别程序，即负责处理世界各地强迫失踪问题的工作组。自此，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机制应运而生，并成为联合国人权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门德斯就是其中一位人权报告员。在成为联合国人权专家之前，他曾是阿根廷的一名律师，并因军事独裁遭到逮捕，在审讯时遭受了严重的酷刑，因此他决心投身于改善全球酷刑问题。
I was a young lawyer in Argentina during the military dictatorship.
在阿根廷军事独裁时期，我是一名年轻的律师，我是因为捍卫政治犯的权利而被捕入狱的125名律师之一。在审讯期间，我遭受电击和其他形式的酷刑，然后我作为一名政治犯在监狱里度过了1年半的时间。多年来，联合国的程序严格保密，只涉及南非、以色列和智利的人权侵犯行为，其他国家都没有被纳入调查，但阿根廷当时的状况打破了这一常规。事实上，联合国人权机制的第一个特别程序就是现在的强迫失踪问题工作组。
人权专家等特别程序负责人的提名、甄选和任命十分严格，需要考虑的标准包括专门知识、任务领域的经验、独立性、公正性、人品和客观性、性别平衡和公平地域分配，以及不同法系的适当代表性也会被纳入考量，并确保任务负责人高度合格，确实在人权领域具有公认的能力、相关的专门知识以及广泛的专业经验。在政府或任何其他组织或实体中担任决策职位的个人，因可能与任务本身产生利益冲突，因而不能被任命为专家。人权专家候选人可由政府、联合国人权系统内的各区域集团、国际组织或其办事处、非政府组织、其他人权机构和个人提名，然后交由理事会任命的咨商小组审议，并向理事会主席提出一份候选人名单。理事会还出台了决议，以进一步加强和提高甄选和任命任务负责人过程中的透明度。此外，候选人需对其希望申请的每项任务提交一份申请和动机信。入围名单的候选人随后将接受咨商小组的面试。无论是专题任务还是国别任务，任务负责人的任期不能超过6年。任务负责人的独立地位对其公正的履行职责十分重要。移民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弗朗索瓦·克雷波表示，移民问题是全球目前影响最严重也最急需关注的主题，尤其是近年来一些国家任意拘留移民的现象呈上升之势，他对由此造成的人权问题深表关切。
The fact that they are independent experts.
事实上，他们是独立专家，他们不通过联合国领取薪水，他们不代表联合国，而是由人权理事会各成员国任命。我想说，大多数国家实际上非常欢迎特别程序的做法，其他国家的公开的教训可以为他们带来启示。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报告员被视为威胁，这不应该如此。
On the table for them to get inspiration.
近期罗兴亚难民的人权状况让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自今年8月底以来，已有50多万罗兴亚难民从缅甸逃往孟加拉国。 仍在若开邦北部的成千上万罗兴亚人持续面临暴力袭击和严重人权侵犯行为。缅甸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李亮喜日前向联大提交了有关缅甸人权状况的年度报告。他呼吁安理会就缅甸罗兴亚危机通过强烈措辞的决议，并将缅甸列入安理会议程。
There are continuing reports of allegations of
我持续收到关于严重侵犯人权的指称的报告，以及不断减少的人道准入。尽管还不明朗，但自两年前签署全国停火协议以来，缅甸和平进程已有所进步。缅甸仇恨言论甚至暴力行为肆意，尤其针对罗兴亚人。数十年来，在缅甸人们心目中，罗兴亚人不是缅甸人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因此人们认为罗兴亚人不可以主张他们所主张的任何权利。我不断收到有关针对该国各地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宗教不容忍事件的报告，因此我呼吁缅甸当局通过公共渠道与所有缅甸人民沟通，通过近期达成的联合和团结来打击偏见和偏执，通过议会制定无歧视的法律，确保所有缅甸人都获得平等权利。我对罗兴亚社区的现状深表关切，他们的未来在哪里？政府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确保罗兴亚难民可以安全有尊严地返回家园并重建生活？若开邦的危机不仅仅已经持续了数十年，而且这一问题超越缅甸边界也已有一段时间，因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国内事务。为了让国际社会持续关注整个缅甸的人权局势，而不仅仅只是若开邦的情况，我建议安理会通过一份强有力的决议，将缅甸列入安理会议程。
联合国人权专家还应各国邀请开展国家访问，在这期间，专家根据其各自的任务授权，评估该国的一般人权状况、该国人权在具体制度、法律、司法、行政方面的情况，以及该国事实上的人权状况。截至2014年9月15日，已有108个成员国和一个非成员观察国对特别程序发出了长期邀请。在访问结束时，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将与各国对话，以交流其成果和建议，并向人权理事会提交报告。然而，在深入实地执行任务时，人权专家们却常常面临威胁和危险。
Very famous Buddhist extremist monk.
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缅甸佛教极端主义信徒，他有很多的信众。他曾在语言上对我实施基于性别的暴力。他还说，爱国者们，让我们想办法来教训一下这个野女人。
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法利希·沙希德表示，在全球公民的各项权利之中，文化权也是人类发展的基本权利之一，因此不容忽视。
对我而言，文化权利终究是关于人的创造力。作为联合国在这一领域的第一个任务负责人，我一直尝试探索这一切的意义。所以我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这对我来说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专家们聚集了来自各个区域的专家，也从不同的角度聚焦同一个问题，他们都是积极分子和学者。
除了缅甸、伊朗、布隆迪等地正出现的严重紧急的人权侵犯问题，人权专家也在为全球人民的长期福祉和权利默默奋斗，包括隐私权、发展权、健康权、文化权等等。联合国首位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权问题特别报告员阿尔伯克基表示，当他们的工作带来切实的改善时，他们就获得了最大的回报。
好的方面就是，当你深入这些任务，遇到这些人，你会看到他们如何奋斗，他们对于将会得到更好的生活是有着如何的信念。对我来说，我的任务是关于人，这是指导我准备建议的原则。为什么要去实地访问？什么是人权？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It's about the people. What is this all about?
为了更好地协调和统一特别程序的工作，1994年起，任务负责人开始举办年度会议，以便他们就热点问题与各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区域人权组织、国家人权机构、人权高专办和联合国实体代表以及民间社会组织交流意见。每年新一届联大召开之后，这些特别报告员也会前来纽约联合国总部，向负责各类事务的联大各专门委员会汇报工作。张丽，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